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欢迎你们上线《小人物大故事》，我是主持人丽霞姐妹。大家对麻雀有多少的认识呢？我看了一下参考书啊，知道麻雀呢，它敏捷又爱干净，和我们人类相处得非常愉快。麻雀呢是勤劳又机警又团结又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小动物。圣经里面有说到，说天父必看顾麻雀，这是神对受造物无微不至的爱和掌管。圣经里面也说到，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用"小麻雀迎战"为题来讲述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到曾经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也是许颜凯蒂师母在大学里前后期同学的叶维新姐妹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凯蒂师母的一生的当中，你的引领从未缺席，从不误事。主啊，我恳求你在整个今天的访谈的当中，师母能够感受得到圣灵的同在引领，也求主保守整个的团队的配搭运作。跟线上的每一位朋友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感受到从天上来的感动、启示和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谢谢慧心老师，让我来稍微的介绍一下许颜凯蒂师母。许师母呢是三个儿子的妈，六个孙儿女的祖母。许师母，台湾大学图书管理系的学士，美国康乃狄克州州立大学图书管理系的硕士。1978年和许终生牧师一起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师母在1989年的时候，因为眼睛视网膜的色素的病变，目前师母是一位法定的盲人。但是2009年，在眼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她竟然拿到了圣乐的硕士学位，这让我非常的敬佩。目前，许牧师和许师母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谷区国语浸信会牧会，至今已经有45年了。这些年来，师母因为眼睛的关系，生活上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她却说她靠着主的恩典，生活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哇，这个让我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真的非常佩服许师母。许师母您好。
好，丽霞姐好，各位
你
弟
看的，
兄姐妹，线上的朋友好，亲爱的文心好，
徐师傅，你看得清楚我吗？
糊糊的，但是声音听得非常的准确，就是你。
哦，就是看到我一个脸型哈，我只想告诉你，您今天非常漂亮。我看到你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师母坐在我的面前哦，真的感谢您做客《小人物大故事》。通常主持节目，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知道嘉宾是怎么样的信主的，所以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跟师母聊聊，您是怎么信主的？
我是从小就跟外婆去教堂，清楚的知道我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为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呢，感觉的就是他就是我亲爱的朋友。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进去学校，成绩就非常的差。过了一阵子呢，我就想说我该念念书吧，我就奋发图强。没有想到我的成绩就突飞猛进，老师同学都刮目相看。 我自己也是喜出望外。有天在操场上面，我的同学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班上的同学都非常的讨厌你。”我忽然就从云端上掉下来，心中非常的刺痛，想人怎么这么可怕呢？看不得人好吗？在失落、伤心、迷惘的当中，我就跪下了祷告。我记得我就说四个字：“主啊，救我！”之后泪水就直涌几下。哭了好一阵子，就觉得心里面一片刷新、敞亮、宁静，就像是圣经里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就知道，我不需要、不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肯定，我是上帝手中的杰作，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生命的主。就这样子。奠定了我信仰的根基，人生的脚步和方向。
我听到师母这一段啊，小的时候同学间的嫉妒，但是这一段的经历却让你能够更紧紧地抓住神，更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您是独一的啊！哎，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会很气这个同学吗？
哎，不会耶！那一次等个祷告，我说一切的刷新。我第二天起来，觉得天色何等的蓝，何等的美，每一个人都这么的可爱。
感谢主，真的，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您36岁的时候，因为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您是怎么样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眼睛的疾病？当时您听到这个消息，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36度血瘀的那一年，我在一个电讯公司上班。那个时候正是保险公司保险新年度的开始，所以我就想换一个医疗保险，因此需要做眼科的检查。那我就坐在视野机器前面，看着那位护士拿着我的报告，听到他大声地说：“你要瞎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小麻雀。吊在诊所的窗边，不知道自己的世界原来都在变暗呢。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过后来就是直接从忧伤进入了战斗模式吧。那这个视网膜的病变呢，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医院就给了我一大串的检测，最后就告诉我我是得了视网膜色素病变，算是罕见的眼疾，是。UCLA 加州州立大学的研究眼科机构的一个大宗，那它呢就是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隧道型的视网膜，因为它的组织层出了毛病，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所以也不能对症下药，就有一个标签，就是这个病呢不能医也不能治，所以它是一个研究大宗。那它的细胞就会从眼球的周边渐渐地往里面死，然后就会造成一种隧道型的视野，就像是用吸管来看东西一样。那么每一个病人他的变化不一样，隧道什么时候坍塌，没有人知道，严重的程度和速度也没有人可以知道。第二个呢，它的特征就是夜盲症。并不是说黑了就看不见，而是说在灯光比较微弱的时候。一般人还是能够照常的运行，RP 这个就是视网膜色素病变的英文简称。RP 的病人呢，他们就已经非常有难度去运作，甚至就会看不见了。那么怎么会得这个病呢？研究报告说，60%是遗传，40%是突变。但是我家族谱根很浅，我也没办法什么追，所以我想。我大概就是突变吧。
我想问一下师母，您埋怨过吗？
你问的问题很特别哈，我真的是没有埋怨过。一开始，然后当中，一直到现在，我基本上并没有问过上帝啊，为什么，也没有觉得怎么就这么倒霉呢？真的是没有埋怨过。
跟师母这段时间的接触啊，我感觉到，虽然师母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但是师母心灵的眼睛却是特别的明亮。您的喜乐很感染到我，让我也是对于身体上的疾病就会有另外一个看见。我觉得我们要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人生。 每一步，其实我常常在想，人体的所有器官，可能你没有手，你没有脚，对你来说造成的影响是有，但是没有眼睛看不见这么样的一个严重。所以我想问一下师母，你眼睛看不清楚，对您个人来说，在哪一方面有比较不方便？
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虽然听到那个护士那么大声一叫，我都情绪上没有什么反应。我后来想，可能我就是很本能的啊，直接跳过忧伤，进入了战斗模式，马上就开始迎战了。我开始的那个阶段呢，因为已经是这个状况有一阵子，只是忽然知道哦，我是有这个毛病啊，所以我一切呢，家里面的事、教会的事情的料理都如常。开了车到处跑，有一次我记得三个儿子有3场不同的球赛，我在同一场的路上就跑了6趟。但是呢，既然知道了这个 RP 的问题呢，我至少就开始提醒自己要上下左右的，头要转，东望西看的，要帮助自己来扩大视野。我是1989年确认了我有 RP，那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出了一个车祸，车祸并没有什么身体的损伤，可是呢，从诊所里面出来的时候，医生就问了我说：“你没有再开车了吧？”牧师跟我当场都没有做什么回答，只是出了诊室，牧师立刻就说：“你不要再开车了。”这是很对的一个决定，因为像 RP 的这样子视野很窄小的，在街上冲来闯去的，不但对自己有危险，对别人也有很大的危险。但是呢，在加州如果不开车哦。就是跟没有腿一样的，非常的不方便。以前钥匙一插进钥匙孔一窜，哪儿都去了，要干嘛干嘛。现在不能开车了，什么都不能自己去做，不能送小孩子上学了，也不能自己去学校看孩子们的活动，也不能自己去教会了，也不能自己去健身房了，也不能自己去美发了。需要开车去的地方，现在都得求人，都得等人家方便。所以很多时候也就可能都不做了。那么因为眼睛的不方便，也产生了社交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是尴尬的，有的时候是误会的。有一天我在教会的厕所里面，出了厕所，一脚踢到一个东西，就立刻听到哇一叫，然后一看地上有一个娃儿，我就跟他一直对不起。这时候另外一个厕所的门就打开了，出来一个女的，那个娃儿就手指着我说：“妈，就是这个女人踢我的屁股。”那我就赶快转过来，又跟那个妈抱歉，妈就转身拉了孩子，掉个头他就走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人就觉得我很骄傲，因为我都不跟人家打招呼。其实后来晓得，不是我骄傲，不是我不跟他打招呼，是因为他没有落在我的那个眼底里面，我根本看不见。那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人家说：“哎呦，多方便啊，师母想看他就看见了，想不看他就看不见了。”那这些等等，听起来没啥，但是心中还是蛮刺痛的。当然后来也比较多为人知了，因为我的确是在开始的时候有相当的一些逃避，所以教会不是很多人知道我有眼睛的毛病。那当然在之前根本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到人家家探访啊，都会东敲西撞的，老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很粗心大意啊，但是后来晓得根本因为自己就是看不见。那在社交圈子里，有时候聚会啦，去吃饭啦等等，都会有一些很尴尬的场面。譬如说，常常牧师就要抓着我的手去握对方伸出来不知所措的手，在那里等着，然后就让我的手跟他相握，然后立刻就给他解释啊，师母的眼睛不好，对不起，没有看见你。有的时候在饭桌上呢，会因为看不清楚就把桌子前面那杯水给打翻，然后一桌的人又忙着整理台面。那么要去上个厕所呢，也会惊动所有的人，因为又要有人陪我去上。上厕所啊，这些看起来呢都是一些外边的事情，其实呢对我是很大的一种的心理跟情绪上的搅扰，基本上也就是觉得自己完全都失去了自主的权利了。所以我好一阵子在教会、在社交场合里面，总之在人多的地方，我的人都是非常紧绷的。
谢谢师母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真的听了挺心酸的。因为1993年您才40岁嘛，那就是说有这么样的不方便。本来我相信师母是一个非常开朗、喜欢唱歌、活泼漂亮的一个姐妹，但突然因为这样的受限，我第一次见到师母，您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梅
你可能
西，
不记得那年我们在海轩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许牧师牵着您的手。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您的眼睛的毛病，看到许牧师牵着你的手，那时候就在想
是。
啊，师母好棒哦，有一个这么爱你的先生啊。后来我就听到一些姐妹在说起啊，当然我知道师母的一生都是靠着主啊，靠着主得胜，不仅自己身体这样子，还服侍这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也依稀的听到说，师母你除了眼睛之外，你还得了一个纤维肌痛症啊，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个是三个重磅打击出来的一个结果。第一个重磅呢，就是听到这个眼瞎的恶讯；第二个重磅呢，就是不能开车了；第三个重磅呢，就是我奶妈过世。我奶妈她是从小把我带大的，我跟她的感情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厚。眼瞎的恶讯和停止开车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很大的调试，她都在我的身边。我车祸是2月。同年的11月，他就被主意外的在家里面接回天家了。那不能开车之后呢，生活起了巨大的改变。我自己呢，在调试上面，最主要就是逼着我开始要面对我是一个盲人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这是带来了相当的压力。这时候再加上奶妈去世，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症状，就是到处疼，特别关节上面痛。然后人就开始僵硬，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行动减缓，因为僵硬的缘故，疼痛的缘故，然后很容易疲劳，也精神比较萎靡。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了之后，我的医生告诉我患了这个叫 fibromyalgia syndrome，那中文就是翻译纤维肌痛症。在当时呢，很多的医生不觉得这是什么病。现在有的时候你在电视广告上会看到说，哦，fibromyalgia 可以吃什么药嘛。但是那时候我的医生就说，别的医生都觉得这种病是什么，没事儿的，吃几个止痛药啊或者什么的你就过了呗。但是他非常的认真，他就给我申请了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医生就给我开抗忧郁症的药。接下去的2年的当中呢，我就这样子在心理辅导和抗忧郁症的药双管齐下呢，就度过。感谢上帝，我的身体对药物有好的反应。那有一天，一边晨祷一边走路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头上的那一块待了很久的乌云啊，就开始漂浮上升。一会儿呢，它就散去了。顿时，我的心里面长久郁闷的那样子的一口气啊，也立刻干净清爽起来了。慢慢的，我身体的僵硬也开始舒缓了，药物呢也跟着医师的指示，慢慢的就递减，接着也就停止了。感谢主，能够有这样子的结果，药物有效，心理医师对我讲解的内容跟分析，加上上帝给我的话语和对我的坚固，就带给我心灵的医治，并且抚平了我的忧伤。但是呢，就像是道琼指数的反影，我还会不时的掉到谷里面去，反复的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一次一次的掉到谷里，爬起来的时间越来越短，平复的也越来越快，而这个发病的间隔越拉越长，因为我自己对快要发病的状况能够越来越敏感到，我就会立即做一些的生活的调整啊，就减压。因为这个疾病呢，主要是压力造成的。慢慢慢慢的过了好长的时间，我也就不再犯病了。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再犯过这个病。
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是人哈，常常身体的压力就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状况。您刚刚提到那个头上的乌云，我就想到那首歌啊，《头上的乌云，心里的
天
忧
上的
伤
雪
全
，okay。
全都洒落，我们就是卸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都会保守看顾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困难、忧虑，我常常会说像浪潮一样的。来了又退了，来了又退了，来了又退了。但是我们就是每天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光景，因为神量给我们的地界都是加美的。这些年我知道师母是靠着主来克服眼睛啊，还有身体的疾病。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您怎么样的去克服这些状况。
1993年，就是我那个车祸停止开车以后啊，我想大家都能同意，也能够了解，我的生活呢就大幅度的减缓，加上眼睛继续的在恶化，我的动作也开始变慢，因为什么事情开始启动的时候都要搞清楚是不是安全哈，是不是所有的障碍都清除掉了，我是不是看清楚了，不然我就会东撞西撞，自己常常都会撞得有点鼻青脸肿的感觉。那么特别是因为我这人个性本来就是急哈，做事又快，缓慢对我来讲是蛮大的一个挑战的哈。然后慢慢的呢，视力又更加的恶化的时候，我就不能看正常的书本了，字看不清楚了。接下去我就感觉怎么我就是很怕找东西，因为找东西好费眼神，所以我的东西就一定要非常的整齐。不过最重要就是要固定，不能动我的东西，一挪动要找我，脾气又急嘛，我就会生气的。更生气的就是旁边人说：“哎，不就在这儿吗？”那我就更心，真是一肚子的火要爆的。这样子过了好多年，我就发现我人有点走样了。我就发现我变得很唠叨，很吹毛求疵，脾气情绪不太稳定，觉得自己又不太常的看书，真的是连圣经也不能看，因为就是看不见。又觉得言语无味，目光如豆，而且什么都缓慢，那心态也变得十分的老化。自己不喜欢自己，我也觉得人家不喜欢我。虽然我才46岁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80、90岁了。我之前就讲，不管是有毛病啦，有 RP 啦，有 fibromyalgia 啊，肌纤维痛啊什么，其实我还是非常勇猛的在过着我的生活。但是呢，我事实上是非常逃避一个盲人标签的状况里在过着生活。那车祸这个事情呢，逼着我去接受我是盲人的这个事实，要去接受一些的挑战，但并不表示我能够拥抱它。那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到了这个情况，我觉得我已经都老化了。我忽然想到，10年以前，也就是在刚刚开始听到眼瞎的事情，就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到加州的州政府复健部门，你去申请一些残障人的补助。我就说 no 啊，不可以，不可以，不行，那不是我，我不是残障人，我就是逃避了10年，一直到现在，我忽然觉得我需要帮助，所以我就打电话去约了进去约谈。2000年的时候，我就进了他们所谓的复健部的居家辅导计划。这个辅导计划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拿到很多居家辅导的物件，这个超级隔热长筒手套，还有那个粘豆，我就可以贴在微波炉上啊，贴在所有我要识别选项的物件的上面。有这小粘豆，什么洗衣机啊，什么我都东贴西贴，这样子方便我摸哈，因为我就是东摸西摸，我需要摸我就知道状况如何。那还有拿放大镜啦，会说话的手表啦，报时的手表啦，测温度计啊，最高兴的就是拿到了一台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叫做闭路电视的阅读机，我就太高兴了。这时候我可以看东西了，我可以看书，可以看圣经，还可以做歌谱，真的是太高兴了。同时呢，我也开始学盲文，以便日后。但是这盲文啊，各位啊，太难学了，又费时间。每一次我学完盲文以后，我的整个的右手从肩膀到大臂、到小臂、到我的指头都酸痛不已。我就看一大本一大本的盲人书，摸着那一颗一颗的那个小痘痘，哎呦，我跟你说，每一次我就是心里一片的灰暗，就会开始哭。这样搞了3个月啊，我就发现原来我以为会更好的，没有想到我的心情就更加的低沉了。之前在上班的时候，我是做电脑程式设计员。离职以后呢，我就没有再碰电脑了。这么多年，好，那你晓得，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正是微软办公室应用程式发展最蓬勃的时候。但是我10年完全跟电脑就隔绝了，所有这些新的东西啊，我都已经是望尘莫及了。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简直像是一个与文明脱了节的人。加上现在居家的辅导这个状况啊，我觉得说我不能够再待在居家辅导的计划。这个复健部有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所谓的职业辅导的计划。平常人可以去，可是他也开给我们这些有残障的人，我也可以去学。那我就赶快去报名，转到这个职业辅导的部门去了。很快他们也就收我了，那我就到附近的一个职业的学校里面开始上电脑操作员的证书班。那我真是太开心了，因为在那个地方 我就学到了 Excel、PowerPoint、Access，而且我拿到16英寸的一个电脑笔记本，跟所有它的软件，跟能够跟它搭配的一个所谓的叫做魔术 keyboard 打字盘，这样子三套东西配上我的阅读机，我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可以用 PowerPoint 做教会师班献诗的 PPT，做我毕业演唱的节目单，用 Excel 来做教会门训或者是活动要做的报名的人数啦，或者开班的班里的科目啦，短宣的时候可以打短宣的日程表啊等等，一下子我就与文明接轨了，非常非常的高兴，感谢神。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想不到的事情，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在不方便的当中，经过这两个转折，忽然我的生活活动起来了，不再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感觉上，您的生活又充满了色彩。我刚听您讲这些，我就觉得我们人承认自己的不行，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承认，所以我们就往前跨了一大步。最重要的，我觉得师母让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您的认真，您的不服输。要学要学啊！我觉得这是弟兄姐妹啊，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应该向您看齐。就是虽然我们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们能够靠着我们的毅力，我们要跨出这样的一大步。师母呢，您竟然还拿到的一个音乐的硕士学位啊！您眼睛又看不清楚了，我觉得是很困难的。跟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谱啊？怎么指挥啊？怎么样的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位？
就像我刚刚说啊，好开心的事情就是我有了阅读机啦、电脑啦，能够在我的魔术键盘上来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呢就帮助我制作歌谱。在眼睛开始不好的时候呢，我还没有这些的辅助，我就把所有的谱子都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拿到影音机上把它放大，再把它贴回去，这样子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放大版的谱子。慢慢的眼睛就不好，感谢神就有了这些高科技的辅助的物件了。那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在电脑上把所有的五线谱改成简谱，然后再把字打在简谱的下面。意思就是说，我就用我的方法，所有的谱子五线谱我都把它做成一个简谱的谱子，这样子我就可以看。慢慢的呢，眼睛更不行了，连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没有办法看了。那我就倒过来，我就把字呢放大，拿去影印机再放大，然后我再用手把简谱抄在上面，这样子我就可以唱歌来学习歌曲。开始的时候，我大概是用36号的字号，慢慢慢慢呢，随着眼睛的需要。我就越放越大，我现在用的是80到90的字号。当我把所有的谱子都这样子制作完以后呢，我就可以这样子来带诗班，因为我可以看到谱子，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正式我们要献唱的时候，不管是一首歌或者是十几首歌，像是圣诞节或者复活节这样子的献唱，我就是从头到尾的背。感谢主，大概就应该是不会老人痴呆吧？我就这实在是神给的恩典。那么至于说怎么会去念这个硕士呢？这个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2000年我不是开始去上课了吗？上那些电脑操作员的课，学了一大堆东西。到2004年的时候，浸信会征到神学院，他们开了一门教会音乐硕士班。系主任就来找我，叫我去上课。经过很长久的考虑，我终于想通了，就是我不可能回职场，不可能再回去上班了。现在呢，我有了高科技的这些方法辅助我，我是可以看书的，可以念书，可以考试，可以做报告，可以做歌谱，对不对？所以我就报名了，立刻暑假报名，秋季班就开课了。我们班上一共就8个人。大家就欢欢喜喜的、辛辛苦苦的一起来上课。2年半之后，我们个人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毕业演出。我选的是指挥，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系的系主任，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居然就离职了。哎呀，那我怎么办呢？ 学校里面没有别的教指挥的老师，只有两位声乐老师，所以我就又换轨道去做唱歌的毕业的准备。这两位老师跟我合作了一小段时间，都不是很顺畅，我就鼓足了勇气去找我们的新的系主任，我说拜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去找一位校外的指导老师。他说可以啊。这实在是神的恩典。我的这个新的唱歌的指导老师呢，是我家附近一所大学的音乐系的系主任，也是曾经我参加了31年的社区合唱团里的指挥。我跟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因为当中也都有去跟他学过声乐。他又是在我家附近的一所教会做音乐主任，我练唱都是到他教会去练唱的。以前我到神学院去练唱，一趟车程就是2个钟头，因为我要坐政府给残障人的计程车去，哈，要绕很久。但是我现在去我老师那儿，也就是他的教会，25分钟一趟。接下去的1年半，我就每一个礼拜一次或2次，欢欢喜喜地拿着我的盲人杖，走着去老师那儿练唱。2009年情人节的下午，我就成功的演出了我的毕业演唱，一共有19首歌，6首英文的，5首法文的，8首德文的，非常
好，
的感谢神。不可思议的是，毕业演唱结束以后，神学院的音乐系就停办了，然后我的老师也离开了那间教会。
谢谢师母啊！我差一点成为你的学妹，我也去上了。可是因为我的眼睛，我不能看电脑，我不能看书，结果打了退堂鼓。我现在挺后悔的。那时我早点认识师母的话，我可能也读到一个学位了。我们来看一下师母的演唱会唱的诗歌。在我们的荧幕上，好多人给你星星，给你点赞哦，真的很了不起啊，都给你喝彩呀，真不容易啊，背这么多的词啊，然后演唱。那我刚刚师母在分享的时候，她说她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我也知道师母一定是做事非常利落的一个姐妹啊。那因为眼睛的关系，您可能就动作要比较缓慢了。那么在这个心态上，您觉得你是怎么样的能够适应过来的？
其实说是个性或者是活动生活上面的调试去适应，还不如说我的心态是要去适应、调试、接受。我就是一个残障人，不能开车，其实是一个大推手，把我从逃避转向要求帮助。但是呢，下面一件事情就是更加的推着我，至终拥抱。我就是一个残障人，这什么事情呢？居家辅导的时候，我不是拿了好多好东西吗？还有拿到那个闭路电视机啊，我阅读机。其实我还拿了一根盲人杖。好多年以前，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就拿了一根细细长长的白手杖，被人家牵着，摸索着往前进。我的心里就想：主啊，我不会变成那样。哎。居家辅导，我就拿到一根这个盲人杖，英文叫做 white cane 白杖。那么，在有一个很晴朗的早晨，政府的训练员就带着我，拿着我的盲人杖，我们就在我家周边的附近去熟悉我的环境，学习怎么用这个盲人杖，也带我过街，让我知道要注意些什么，到十字路口要停下来。 听街上的车子的引擎的声音，闭着眼睛听十字路口来往车子的声音，还要闭着眼睛听红绿灯的讯号，学习等等的事情。这样子就在我家附近兜了1个多钟头。最后呢，我们就跨过一条街，到了麦当劳。一进去，我坐下来就失控的大哭，一直哭，一直哭，而且那是很大声的哭。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就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在意旁边是什么人、什么环境。我的辅导员就有点吓到了，就连着一直问我说：“Are you okay？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我就摇摇手，然后就继续的哭，一直的哭，哭出我所有的失落啊，我的伤心，我的难过，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啊。好一阵子过了以后，与其说平缓下来了，还不如说我已经心态上决定跨过门槛，置身在盲人的世界里面。我就是他们的一份子，这就是张开了双臂，全然的拥抱。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在我居家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当我全然拥抱的时候，我换到了那个职业的计划部，我就可以很高兴的上课。因为什么？上课的时候，我旁边是有人陪着的，是一个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我陪同我这个半瞎人一起上课。整个屋子都是平常人，只有我这一个半瞎人。桌子上有一台巨大的电脑，我是一个突出的残障人，可是我上得很高兴，拿着盲人杖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也感谢主。
谢谢师母啊，我知道我们的信仰呢，对您的生病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访谈到现在呢，我想师母给大家看一下您手上今天为了准备这个访谈啊，真的好认真哦，写了这么多的稿子，然后这么一大本啊，看到了，哎，又没有了。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背景墙的关系啊，看到一点啊，真的，我非常感动师母的认真呢、哦，提醒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向师母学习，要用这样认真的态度。那么，请师母给我们观众一些勉励的话，好吗？
我想我的眼睛继续的在恶化，但是呢，37年来，我马上我就要踏入73个年头，所以我这个大半辈子啊。我学到两样事情，或者说我认识到两样事情。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跟我一样的小麻雀们，我们是有上帝同在的，一生一世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前面这么多时间，我已经跟大家数了非常多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就算是我辞了职，上帝也是养活了我们一家，让我们家非常的丰足。我的3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长大了，也陪着我挣扎了，成熟了。我的丈夫37年陪伴我，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牵手，又到哪儿去，都牵来牵去。而且他是我最好的导盲人。我们去年2025年是50周年结婚，这是上帝的恩惠，是不是？也感谢主，孩子们长大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想。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孙子们，因为那时候我3个儿子才小学，但是现在我有6个孙儿，4个孙子，2个孙女，实在上帝的恩典恩惠是满满，所以我们要记得，第一，主与我们同在，一生一世，我们都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诗篇23篇，好好的把它背起。第二个，我们有美好的天堂的盼望。有一年，我跟我妹妹他们去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公园——杰弗逊纪念公园玩。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看到它的草坪上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跑道，它的跑道是有白色的栏杆围起来的。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跑步了。我就在跑道上面跨开腿，大步的跑。当我在跑的时候，忽然我好像窥见天堂，我想到上帝有应许啊，将来我们要在那永恒的天家，我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而且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我这一只被惊吓的小鸟，觉得好像是翅膀折断的小鸟，这只小麻雀，到那一天，我会在天堂的光里面 翻飞、跳舞、歌唱。可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最后我要念的这一段经文：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安慰我们的心，并且要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我们。这个就是我活在地上有的盼望。上帝有恩惠慈爱，将来他要给我们天上永恒的盼望。所以，小麻雀们，我们不要害怕碰到任何的挑战、困境，我们可以迎向它，我们会得胜，因为我们有强大无比的后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蒙福，好不好？每一位，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许师母啊！许师母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是我发觉许师母那个心里，哎呦，太刚强了！那个心里的眼睛真的是非常的明亮。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请牧师来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太感谢主了，能够听见许师母的见证。1992年，我在千香城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联导会里面，许宗生牧师是我妹妹的，新系的同班同学。哦，今天我特别的受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正好像是活着的。使徒保罗，使徒保罗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因为他曾看见主，主对他说话，他也会未来看得更清楚主的事，他也上过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在这所有的事中我特别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缺失可是真正。说没有埋怨，真正的能够完全依靠主，凭着信心继续努力的把主给的这个机会主给的天分，主给我们的环境，为主而活出来的人实在是不多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美好的见证我特别想到保罗说主的恩典够他用，如何的够他用呢？就是他什么事情上面软弱，他什么事情就刚强了，所以这里不但是在善事在善言中，主兼顾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兼顾那些承受患难的人主说他夸他的软弱他为什么？我不夸他的刚强，因为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是靠主刚强，是主是刚强的所以他能够胜过所有一切的急难的困苦这个逼迫这个所有的压力在他的软弱上面主与他同在我们都在患难中，每一位都有不同的患难。有时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患难是无法胜过的。但是今天许师母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可以像小麻雀一样的迎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把主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创造了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然后主啊，你给我们看见、听见。也给我们能够在夜间唱歌，能够在患难中投靠你，能够有光明中活泼的盼望。哦，主啊，你继续不断的使用许牧师跟许师母他们荣耀的见证，在这个世代来鼓舞了许多的人。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迎战，我们要知道是你。军队的元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带我们征战，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夸胜我们也可以进入与主同在，好的美好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中愿主 继续不断的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每一位啊嘉宾，每一位主持人，每一位同工啊，每一位啊来听见、看见、来经历，哦主啊，你给我们所听见的啊真实的故事啊，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那我要来预告一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呢，有一个姐妹栏目是专题讲座，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这一次的专题讲座是3月27号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3月28号星期六早上9点钟。我们请到了周维全牧师。周维全牧师呢，他幼小就跟着父母信主，非常爱慕神的话语，也读了神学。他曾经带领小人物大故事的同工查考过《创世纪》，深受同工的喜爱。周牧师目前牧养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这一次呢，周牧师的专题讲座的题目是"进入他生命的深处"，欢迎大家锁定时间来收看周牧师的分享。那么，小人物大故事的下一期呢，是美西时间3月30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3月31号星期二早上10点钟。我们邀请到了黄家生牧师来做客。黄牧师呢，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博士，曾任美国太空总署休斯顿太空中心的研发主管，曾多次获得了太空中心的研究发明奖，也发表了多篇的太空机器人研究论文。黄牧师在远东广播公司制作了非常多的节目，目前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6所神学院任客座教授，也在远东广播公司当资深顾问。欢迎大家来听他的太空科学寻梦者的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那我们就会拉您入微信的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扫一下我们的 LINE 的二维码。所有嘉宾的故事呢，会在小人物大故事的 YouTube，也就是油管的频道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我们希望您能帮我们订阅一下，也能够点个赞。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速打网址，但是请您不要直接在微信上打开，要在浏览器，布置在浏览器里面来观赏。那您加入我们的群组呢，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把一些嘉宾的故事用视频的方式在微信的群组里面发放。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故事，一起来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